欢迎大家收听笑马喜剧出品的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者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添加小助手，祝您福寿与天齐。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播客录制现场，我们是一个观众
站起来，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韦大爷，
我是月山，
我是 Yuki，
我是泰迪，
我是大陆。
对，大陆是这次我们这周邀请过来的我们的一个演员朋友。我们今天聊这个窝囊这个话题，刚刚在后台就是泰迪非常的气愤，说为什么录窝囊要找他，就是来聊一聊泰迪为什么。
大家觉得我很窝囊吗？有人觉得我窝囊吗？给我举个手看。还真有人举手。
音频节目应该鼓掌。
还真有人觉得我窝囊。那我觉得我不窝囊。
你为什么觉得你不窝囊？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遇到那种就是如果有不公正待遇我会反抗，我会
举个例子，
反抗
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也举不出来，就反正
想象中的自信
就是如果我点个外卖他没给我送筷子，我肯定要打电话让他给我把筷子送过来。
哇哦，
是不是等这个
面？我觉得这叫欺负人，这叫
他没给我送筷子。
你家里没有筷子吗？
我不在家里啊。
在哪里
啊？你在哪里点外卖啊？
我在外面点了个外卖，他给我
麻将馆，麻将馆，
就我会让他把筷子送过来，我觉得这叫不窝囊吧？谁说窝囊的？还有没有？
你现在想的更窝囊了。
我说窝囊的，我们去八角笼出去。
但是我觉得憨豆刚刚说的，我觉得挺对，他觉得我们所有人觉得你在哈曹面前很窝囊。
对，
我没有，我真不得，我天天在家里偷偷打哈操的，你们不知道的，我没事就给他一嘴吧，我就为了好玩，没有，反正我觉得我不算窝囊，你们几个，
我就是一个窝囊废，你看看。
哎呦，阴气啊！
这是我最不窝囊的一次。
你凶什么？你窝囊废？
你为什么窝囊废？你这么有底气？你举个例子。
那个，窝囊废有点夸张了，也确实。
纯废就是不窝囊。
就窝囊，确实，嗯，当憨豆找我录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挺窝囊的，但是我没有拒绝，还是来了。
你觉得自己窝囊吗，月生？
我觉得还挺窝囊的吧。就是因为我生活中如果遇到很多那种不开心的情绪或者是不满的情绪，其实我都不敢讲。
不是，你先说一个事儿，让我们判断判断那个事儿是不是窝囊。万一是你是那个最强势的那一方，
我想一想啊，要找一个非常非常能证明这个的事情。小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事情，大概初中吧，下晚自习的时候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男生在欺负一个女生。哦。然后我
笑了，
我笑了，那我就不是窝囊，
你是变态。
没有，我就当没有看见走了。对，
真的很窝囊。
对，就觉得自己真的很窝囊，就感觉他们认识，但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他也没有确实没有做那种实质性的什么，没有，他就拿了一根皮带在他面前啪。
啊！他万一是推销皮带呢？我这个皮带非常的有韧性。
晚上没人，
你这是
推销皮带，
人家万一是推销的，
不是一个晚上那种大街上，知道不？就是在比如说你路过一个巷子，在那个巷子边边上
拍抖音的，可能
就是很黑。那个时候没有抖音，
初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他也没打那个女生，但他就是逼着那个女生在靠近他嘛，然后女生在退。
我知道你那种感受，就是如果说我们假定是对一对情侣，两人就是拌了口角或者是有动手什么的，旁边人经过的话，还是要保护一下的那种。就是你当时你是想象是那种，然后你没有充分保护，你只是买了一根皮带就走了。然后这个事儿对你，
我说你这个皮带挺小，我试一试。
说这个事情，你会觉得你自己
很窝囊。而且我会这么多年会一直觉得晚上会有的时候会睡不着，
会听到皮带的声音。
我会在想那个女生后面是安全的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会。但是
我经历过一些这种情侣吵架，然后可能也双方有推搡什么的。但是你真的介入到其中去劝的时候，人两方会打你一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现在基本上判断情侣的。 就是吵架或者是互相推脱上怎么着，只是说不是说一方完全碾压殴打另外一方的话，基本上我也不会介入啊。因为人你情感的问题，没准人家这是他们的乐趣，也有可能。
我
觉得为了自己的安全不要介入，但是你可以站在附近，比如说拨打什么报警电话或者求助别人啊。为了自己的安全，就自己不要凑上去。
对，
嗯，就你可以打个电话报警啊，或者说叫什么联防队啊这种东西来。
联防队是，
我们那个年代有这个东西，你们没有，就是，
所以就是为了安慰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成为你一个小时候的一个阴影。
嗯，对，但其实你还是很窝囊。
是，这个我确实承认。
你要考虑他是个初中生嘛，
对，
那时候经历的也没有那么多嘛。
因为那个男生一看就是那种混混。
嗯啊，黄毛，
对黄毛，他这个不是黄
黄雨龙这个吗？
他这个不算，他这个不算，他这个一看起来就是头发比较贵，你知道吗
？OK，Yuki 呢？你觉得？
哎，我小时候有个被打的经历啊。哦，就
是
我是
别人拿了个皮带把你堵了。
对他看到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走在路上，我们边说边笑，然后我朋友我不记得说 是什么，然后我笑得很开心，然后路边一个小男孩，他以为我在嘲笑他，他就冲过来打我，
踢你的脚，
就是抱他。
你为什么想踢你的脚？你是怎么想到的？
因为他说是小男孩嘛，我以为是那种。
我也是个小女孩，我当时。
你当时也是小女孩。
对，就是差不多年龄，可能比我还小一点吧。就是按着我打，哎呦，
嗯，按着你打，
当时还挺痛的吧？应该。
那你是你怎么解决的？
我就忍了。
因为他的明显感觉到你可能打不赢那个小男孩，
对，而且我知道那个小男孩他是我们家对面，我知道他们家也是那种混混的感觉，嗯嗯，就他爸也是那种不务正业的那种，我觉得惹不起的那种。
他怎么会觉得你在嘲笑他呢？是你盯着他跳笑？
没有啊，就是经过他们家，然后他可能摔，正好摔了一跤之类的吧。
正好你在笑，
他在闹，
在
我
在
笑。
对啊，多浪漫那个场景！哎呀，不是你那个朋友没有帮你吗？就直接看你摁在他。
他也是个小女孩，就也他也很窝囊吧？可能。
哦，就被打了，打了是不是当时没哭？
没有，我就觉得很尴尬，好像我当时的感觉是
被打了，
就很丢人，
嗯。然后你后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就是回家了，然后我以后就经过他们家，我就绕着走，
就不笑了。经过他们家，
对，我以后就
尽量保持表情严肃，
对，不敢随便笑了。
我也会有一种那种被打感觉会很丢人的那种感觉。
你也被打过吗？
被打过，被打过。
经常吗？
倒没有经常，因为我这个人又不带惹事，怎么可能会经常嘛？对吧？别人抢我钱，我直接给别人。
嗯，对。那你是因为什么被打呢？
那我抢一下，
就是在学校里面不是会打篮球吗？大家，嗯。然后可能打篮球的时候，我在抢那个球的时候，可能那个高年级的那个学长就不开心了，嗯，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抢了他的风头或者是怎么的，抢了他的球权或者什么的，他突然给了我一脚，嗯，然后我当时正在犹豫要不要反抗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这个时候你不得站起来对吧？你平白挨一脚，在学校。
你犹豫了你就
然后在这个时候上课铃响了，
你要给自己
不用犹豫了，你看看，哎呀读书去了，
万幸上课铃响了，
然后我发现
打篮球在给你拴脏是吧？
对，然后我在回去那个上学的路上我就有一种灰头土脸的那种感觉嘛，就然后我回去我一抬头，哎，老师，我的班主任看着我被打了，嗯，他也没讲话，然后我就回去。
那是初中了还是高中？
初中还是初中？
你初中好惨啊！
老师回去就说：“哎呦，老师说我自己也好窝囊。
”对，我看到了，我当时想的是：“哇，老师看到我被打了，有点丢人。嗯”
但是这个我做不到，我一般是别人打了我，我是必还手的。
必还手，
但是很少有人
在网络上被打了的话呢？
很少有人。网络这不很经常吗？你能顺着网线能找到人、啊？我说小时候那种你动手打了我是必还手的，但是就是也不会打起来。我从小到大其实没有打过架啊，从来没有打过架。
那怎么打回去了？他不会再打回来了？
那不打回来了，你还了手，基本他们就不会再打回来了，
是吗？
对对对，他有的时候打他像他这种打篮球的那个学长踢他一下，会觉得我踢一下，其实这种服从性测试吧。 嗯，你当时你如果跟他脸急一下，怕你推回去，他应该他就哦，这个人是
不好惹、
不好惹的，他是会急的。那、OK， 就本身就是就在一个玩笑的场景下，如果说纯是那种硬碰硬的打群架那种，没有打过，我只参与过，但是一直在后面，哎呀，
激动有光一
看，就是感觉挤自己挤不上前那种，然后跑的时候是第一波跑的那种，我就是别人欺负我，我是。不接受的，嗯，但是我认为的我所理解的窝呢，我前段时间就是前上周，我在那个武汉一条那个比较有名的小吃街吃饭，然后有一辆车停在了一个路口，那个路口它是完全违章停在那里，就挡住了整个小区，挡住了小区的车，那车都出不来。我那时候我就很正义，我说这怎么行呢？啊，我找了保安，我说。联系电话给那个司机打电话过来什么的，来了个女生，然后把那个自己的奔驰车开走。来的时候我还说怎么可以这样呢？这都怎么样？导一能找小娟吗？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正义。然后前两天我小红书收到一条私信，说韦大爷，那天我在武汉雪松路违章停车，过来一个人说那个人好像你，是你吗？然后人的窝囊就在那一瞬间，我说啊，不是，
顺着网线也打你了，
有网线呢，
就是那种哇，很后悔当时做那个行为，
但你是正义啊。
但是你不能那么说话啊！
后面
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停车呢？啊，你懂不懂交通法规？就是很人对吧？人家认出来了，上车跟说：“哎，那是韦大爷吧？”就还觉得挺窝囊的。就是，
但是如果来的是一个彪形大汉呢？啊，哥，你这个车应该不能这么停吧？
彪形大汉的话，可能我也会说，我说不能这么停车。
你是一个人还是跟几个人一起吃宵夜？
哦，就是我跟我老婆还有孩子哦啊。然后因为我那车也被堵在里头了。我也在那，我们得等了40分钟在那里，然后有很多武汉本地的朋友，就是稍微上年纪的朋友，就是已经很急了。就我去前面说那几句话呢，让他上车赶紧走。后面那个大爷跟大叔什么的，甚至要那会儿已经找砖头说要砸他车玻璃了，已经。哦，我但是被人认出来，挺尴尬。希望他没有听这期播客吧。就是
他本来还不确定的，
现在确定了。
就是窝囊，就是一个瞬间，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又不敢承认，我就觉得很窝囊，
而且是一个好事，
就不敢承认，就不是人家当时
写在日记里，
就还是挺别扭的。大陆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窝囊的人吗？
我觉得还有点窝囊啊，就是因为我以前也会发生，就他打。被打这个东西我也有类似的，我就在路上走，就在小学的时候，然后有个男生过来撞了我，撞了我之后呢，他是过来想过来跟我玩，撞完我之后我就有点疼，但我对他笑了，就我觉得哎，我挺有礼貌的，他撞我，我笑了一下，然后他以为我喜欢，喜欢这么玩，他来回撞了我3次，我就一直对他笑，直到第4下太疼了，我就开始哭。然后他就跑开了，我朋友在旁边说：“大陆，你是傻子吗？
你没有中间的情绪，
对，没有第三种表情吗？”
他说：“你怎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就这个事儿发生之后，然后我回去自己就想：“哎呦，早知道他撞我第一下，我就说，不要。
”打没？
他撞你的时候，你闪一下呢？
啊，他撞的太快了，直接就朝我撞过来了。我再闪的话，就有点闪
过来。你给他放那个告五人的那首歌。
哎呦，爱人错过，
对，你妈没有告诉你，
挺文艺吧？
撞的人要说对不起，因为除了这个之外，我经常有消费的时候，我也是不敢。我印象最深还有一件事，就是上大学，端了碗小馄饨，上面飘着一只苍蝇，然后我就看着我就不对，我就站在那，我也不说话。阿姨也不说话，
阿姨也看到了。
阿姨没看到，我后来说阿姨上面有苍蝇，阿姨说，她拿了勺子把那个苍蝇快掉了，然后说拿走吧，然后我就拿走了。你也
是，但我代入一下你这个事情，我也会这样，
是吧？
为什么苍蝇呢？能吃吗？那玩意儿，你不会叫他换一碗吗？
没有，我昨天吃饭，昨天中午吃饭，一个饭局上吃饭。在那个煎蛋里吃着吃着就一个很长的头发支棱出来了，不是我的饭局， 就是我说万一这个头发是别人看到，什么有其他的领导看到会不就会觉得很尴尬，我当时我说哈哈哈哈这把那个头发啪就拽走了。
但我觉得头发跟苍蝇还不是一个味道吧，就是这两个味道。
没事
不是，你要想那时候学生时期，
我发现大家就觉得都是窝囊时刻，都是自己小时候。嗯，就我发现这几位都是
没有。我讲的是成人
时
期，
对，你小时候就别人打你要打回去。
我只是这种你打我我打回去。但是我小时候我认为比较窝囊的事情，我觉得窝囊的定义它不是说非得是说我打你，就是你打我我忍着什么的。可能我觉得怂也是一种
怂，
对吧？怂也分很多
种，不负责任。
对，有的时候小时候有的时候也想替别人出出头什么的。班里那时候体育课不看到我们班一个男生在那儿有点就是哭哭唧唧的，我说怎么了？他说哎呀，被他们拿跳绳抽到我这个眼睛了，很疼什么。我当时那种，我说谁啊？怎么可以这样呢？谁？怎么？然后一指哇，我们班大哥，大哥过来说等我怎么了？我说嗨呀，我说没事，
我也想来一下，
喜欢再来一遍。找那个时刻挺怂的，我上台给那个大哥一个拥抱呢，我说哎呀，没什么事儿。
别在耳边说，求求你了，别说了，
就觉得挺狗的。
现在人多，等一下我给你跪下来，在外面。
哎，说到跪，你跪过吗？
我跪过不少，但不是我的跪跟我怂没有关系，我就是
啊，喜欢跪。
我就觉得跪没什么，跪在我的这个字典里面就不是很重要的意义。就我现在跟大家。磕一个我都可以的，不是，我们这不是什么狠活，就是你们也给我买瓶酒什么的嘛，那种给我送个花环，我再给你们跪吧，就是因为我觉得跪是一个就在我的这个价值观里面，就有些东西就没有
跪，
就跪不跪就没有那么重要，就跪啊什么什么什么，
跪习惯了就会这么想的，
是
就是跪久了，
是这样的，
是的，
站不起来了，
自己会合理化自己的，是这样的，
是。
那你有没有自己就是跪你是能接受的？有没有你心里你绝对不能接受的一种行为底线？
没有，
没有，
你都没有底线，你还不说这些窝呢？
他还跪着一边喝酒呢，跪
着。窝囊，你应该你一个人录，你知道吗？
我不觉得窝囊，这跪有什么窝囊的？我底线就是不死，就是生命安全。但我觉得跟窝囊没有关系啊。
那如果说有人欺负你，说黄永龙，你过来，你给我跪下，跪下，我放过你。你要不跪，
我不会跪。这我觉得不会、啊。但是他如果说给我50,000块钱。然后我可以给他跪一下，
你刚才说的是一瓶酒就可以，
没有，我只是开玩笑。
你真是能屈能屈，真
是。5万多了，500，就如果他说给我钱让我跪，我愿意给他跪。但是你说你不跪，我怎么我放你走？那我不会跪，我要跟他就是进行一些战斗。哎呦呦，这种。但是如果你
diss 他。
对，
那你打过架吗？小时候
我打过不少架，我。但我也被欺负过，就但是我会给自己安慰，就比如说我有时候我高中那时候我跟我们朋友会让我去寝室里给他晒衣服，他又不是逼着我晒，他是这样的，你晒一件衣服你下来抽我一口烟，然后那时候我们寄宿烟很少，我又特别想抽他那口烟，我就给自己安慰，我不是被他欺负了，我就是为了那口烟，我跟他晒衣服，我晒一件下来抽一口，晒一件下来抽一口，
不能晒完再下去吗？
你能晒完之后下来跟他要一根吗？
哎呦，想起来了，
你这样应该是对的，
我自己抽一根就可以了，我要晒一件，
我可以跟他晒完，然后再问他要一根，
对呀、
啊。哎呦，你就爱运动是吧？
我没想到，因为没想到，他又说来，我跟上去来抽一口，我抽一口，然后啊下一件，然后我就这样，但是那个时候烟真的很珍贵，就是寄宿的学校里面。
但是上学的时候还尽量不要，就不是尽量就不能抽烟、啊。
哦，不是上学的时候嘞，是前几天。上学不能抽烟的，
也不是
前几天不能抽烟，
也不是烟，是面包，
是面包，就是前几天。
前几天哈槽这样
对
着。
哈槽，对，就是就是就是。
我的天哪！
前段时间确实有一个事情，我是觉得自己真的很，那些课我是觉得我是。可以定在窝囊的。以前我是觉得我是不想去冲突，哎，我让一让，对吧？我不是有一次，我被撞了赔别人钱吗？
你被撞了赔别人钱？ 太胡闹了吧，没撞了，说是什么逻辑啊？我没撞了裴文杰。
这个事情我聊过很多次在播客里面，
我没听过。那下次我等一下出门，我要撞一下你的门。
我就不再重新复述这个事情了啊、嗯。然后后面就是，是有一次我是载着我老婆，我骑车被一个司机撞了，那一刻我是觉得机会到了，我真的可以做一回男人了，我爱人，被撞了。腿有点流血了，哇，
你站起来，我是男人，
我当时你知道不，那个人刚一下车门，我当时就站起来了，我说李
这个得也小
怎么开车了，怎么开车，怎么开车，怎么开车，宝贝你没事吧，宝贝啊，没事吧，没事吧，我只有你那一个字大声了、就然后我的腿就开始发抖
你好有男子气概呀
你是有点回避冲突，
我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真的会这样子，因为我小高中的时候偷偷抽烟，我们在那个操场上面偷抽烟，
高中不能抽烟，前两天
是我是那个违反学校纪律嘛，偷抽
好诚实，
然后就被那个教导主任，他穿我记得很深刻，他穿了一个短裤然后衬衫然后皮鞋一个长袜子，
这什么问题，
这什么玩意儿，
他叉着腰就走过来，他说你们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抽烟，他就把我们三个人，就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也是下晚自习了、没有人了，他说跟我去办公室，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跟着他们，一共有三个人、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说，哎，我数三二一啊，咱就跑，我们说好，他肯定追不上我们，他说三二一，然后所有人都跑了，很晚了，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灯，然后所有人都跑了，
欺负老人
他们都跑了，我没动、
为什么呢，
定住了，
腿软，
腿软
在抖
在抖，因为我明显在我跑了第一步的时候发现，哎，他不动，这不能怪我吧，然后把他们都供出来了
你还不如跑了，你这更可恨，你这个
你真的没被打，
我跑不了，腿软，
你可以爬呀
他是老人，他不是残疾人
他会感动的，说哇这个孩子
匍匐
匍匐想跑，
然后你手和膝盖都
火辣的疼
但是你撞车那个呢，我能有点，就是有点能理解你，因为我昨天，我想前天的事儿，我孩子上午学校的运动会，然后下午正好带他说去爬一下那个昭山，然后去的路上，高速上就堵车了嘛，就车很慢，我们就慢慢往前开着，突然咚一下子，后面一车追尾了我的车，然后我当时我说这么开这么慢都能追尾，我这在干嘛？我下车就去质问那个人，然后看了我后面那辆车是辆奥迪 A8， 我当时就有点怂了。
为什么？
因为奥迪 A8 首先第一它很有钱，第二你不知道车里坐的会是什么人。
你可不可以反过来想，他有钱他就会赔的更多嘞？
不是，因为我这车的确就是很慢的时候怼上了，它没什么问题，我只是想发泄情绪，然后那个车窗摇下来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一个，一看就是一个干部模样的、我说那个这么慢都能撞，注意啊
别伤到自己。
然后那大哥在五十岁左右吧，他说：“哎呀，刚刚不好意思，晃了下神。”我说：“我要
炒盘菜。”
我象征性的看了看我的车屁股，我一看没事儿，我说：“哎，你先走吧，走吧，就走。”挺窝囊的，
我觉得窝囊，因为你看你的车没事，
没事
走了就不窝囊。
我那车如果他撞裂了或者撞凹了，肯定是我俩要挪到那个旁边去，肯定要处理
应急车道那边。
对，但是
这叫人好，这不叫窝囊。
就是那个瞬间，其实你还是想发飙的。你被撞了之后，你停在那里还是想发飙的。
他那个叫人好，他真的不想发脾气叫人好，但是他有情绪不发。
我觉得没事
就
没事就算了，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会没事，那我就不怪你了，没事。有事的话，
就是人到这个年纪，成年之后，你再发你情绪的时候，你瞬间脑子里会权衡很多东西。我发这个情绪，发这个火，我后面要用多大的精力要去收拾这个摊子，要是怎么样，你那一瞬间脑子里会想，就是你经过驯化了之后，你就知道哦，那个情绪没必要，
是的，
算了，一看车买还是算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你看A8，
我 但这不叫窝囊，我觉得这不叫窝囊。
他就说这个，我就在想，他刚才说大家说什么，我就在想，我觉得我身上最窝囊的一个机关，我一旦情绪激动，我就泪失禁，就我要开始骂你了，我就开始先流眼泪，先哭上了。显得整个人特别窝囊，
是的。你哭着骂我，我要跟你道歉的，我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要跟你道歉的。你
忍不住，我要开始发火，就说，比如说他那个你，我要说的话，就是你出来了，你知道
吗？哦，这就是他是腿抖，你是泪失禁，
泪失禁，我哭。
哦，那就是情绪瞬间到了一个顶峰，就是人很难驾驭到自己这个情绪的时候会，
你身体控制
对，会有些躯体化的表现。
对对对，
我会浑身发抖，我就是上半身发抖，就手会抖。
哎呦，跳 popping，
讲话有点那种不喘不过气。
你会不会就是帕金森啊？
你要不要跟我去八角龙？看看我怕不怕金森？
你要打 UK 啊？
拿皮带？
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窝囊是分很多场景的。你说我们小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场景跟经历，打架或者是吵架什么的。那现在到了成年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我们会分很多细分的板块，比如说在情感当中，就是双方就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跟爱人相处当中，或者在职场当中，对吧？大家想想，或者是在一些消费的场景当中，我们其实多多少少也会有那样的表现。情感中有吗？
情感中，我跟我老婆，我基本上是服从，
那你
就比如说今天有两盆洗脚水，
嗯，又喝了一瓶，
我把我的洗完了以后，我倒掉了。他洗完脚，他会说：“来，帮我擦一下吧。”我说：“你搞笑呢？水都是我给你打的，还要我给你擦脚？你没大没小，你今天的。”擦一下，擦一下，擦一下，擦一下。对，就是他瞪一眼，你就会去把事情给做了。
就已经习惯了是吗？
也不是习惯了，就是你会觉得其实没多大事儿。在家里面嘛，对，他想让你擦一下脚就擦一下脚不，喂一下饭就喂一下饭，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比如说我是这样想的，你在外面就都是忍外人，你怎么可能不忍自己的老婆呢？
你是老婆吗？你还要擦脚，还要喂饭？
是老婆啊，
你还像老人。
他在养老院领回来了。
我喂饭是夸张的，擦脚是偶尔，就是他想要，就是他想可能比如说有的女生他可能想要让
勾不到自己的
地方表达多一些。
他老婆是霸王龙吗？
对，一些多的表达他觉得是一种
撒娇啊，或者
安全感。对对对，他会觉得你满足了，他会觉得会会很开心。
那你们两个会吵架吗？
不咋吵架，因为我
吵不起来，
服从。
对，我服从，偶尔会吵一些小架，但是马上就会好。
还是也是你道歉？
不是，那倒不会。嗯，就比如说吵的一些架，确实是他不对，他会道歉的。对，他会道歉的。嗯，我不是完全服从，是有一些事情我是觉得可以服从。
一边给他擦脚一边说：“是吧，宝宝，你是不对吧？”对的。哎，好了，别生气了啊！洗脚水我先干了，然后他给你道个歉。这个，像每个情侣相处模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
Yuki 呢？
我，但也没有什么窝囊的心。但是确实我也是那种。不爱吵架的那种，我谈恋爱也不会吵架。
你会让你男朋友给你擦脚吗？
啊，他都不敢讲这种话，你知道不？
老了以后可能会吧。老了以后找个十八岁的。
你是觉得擦脚的是十八岁擦的好一些是吧？
香一些，没有，
我擦仔细一点。
对，我会冷暴力，我不会吵架，但是我会经常消费的时候会，就是我可能吃亏了。我不敢说出来，不敢维权。
嗯，看你吃多大的亏嘛。我觉得比如说一双筷子，这就不没必要了。
哎，我现在外面我都备注不要筷子，我们家筷子已经用不完了。
点你呢？
苍蝇呢？
送点给你。
苍蝇呢？
要一些。
苍蝇，我会看。我可能跟朋友在一起的话，他们会出头的。我就会沾他们的光。我就是那种我。自己啊，我自己不会出去吃，点完两，但我也会点退款吧，会说，但是他如果不退的话，我也就算了，我就会争取一下，
就我努力过了，
对，努力一下，
消费我也不敢投诉，我刚才跟憨豆聊天，我还聊到，我说我昨天晚上自己点了那个龙虾吃，点了那个卤虾，然后点了螺蛳虾，我说卤虾不好吃，那个螺蛳虾挺好吃的，吃到后面我因为发现我感觉那个龙虾味道不对，它头是黑的。 然后吃起来是有怪味，我说卤虾可能是就是这个味，然后我就劝自己，然后我就把这个最后呢放在那个龙虾的那个蒜泥里面拌了拌，就把那个吃掉了。
天哪！
然后他都问你投诉了吗？我说没有投诉啊，我以为就这么好，这个味道就是。
你拉肚子了吗？
没，
身体
那可能就是那个味道。没拉肚子嘛，身体没有反应。
对，
在我们长沙，就是第六道菜你给我上了鱼，我都要你这一桌免单的。
啊，为啥？
就是一个长沙的一个规矩，我们家是肯定这样子，你第六道菜给我上了鱼，你们我们这桌就不用买单了。
是什么意思、
啊、
为什么呢？
这是长沙的规矩。
没有，我没听说过。
怎么可能？没，你没听说过吗？
没有。
楼等同于楼，就是骗你，鱼就是愚弄你，就等于是我在愚弄你
啊。
就长沙的餐店都讲、哦、就第六道菜你给我家上了鱼就会闹。
哦，
我家就比如说还有，我记得印象很深一次，就是我爸爸一个朋友结婚，然后就结
你爸爸的朋友结婚，
我爸爸朋友结
婚吗？
我管他几婚，反正结婚。然后是下午就中午吃完饭了，晚上去吃饭嘛。然后那时候点了个角鱼，然后那个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把角鱼头对准了那个新郎，然后那一桌饭我们最后也没买单。
你们，
我不是吃霸王餐，但是我们就讲
北方有这种行骗的，
我感觉他们就是寻衅滋事。
第六道菜上鱼可不是寻衅滋事啊。这是长沙真的规矩啊、
哦、
有没有长沙人知道这个、
这个、
没有长沙人知道这个吗？
知道、啊、
你们也会不买单吗？
不买、
哎、
哇，
就如果是第六个菜硬要上鱼的话，他都会给你上一个什么皮蛋啊什么这种东西，他如果给你上了鱼，你这桌就不用买单了。反正我现在吃饭我就记底子菜，底子菜，底子菜。
然后那天你们没有点鱼发现。
哇，这就是这，所以说你
不是我问一下，那个甲鱼的头对着新郎会有什么讲究吗？
你是个王八，
会离婚？
不是，就是什么，我也没听说过这个，这是我妈妈说的，就是我在那个饭局上，我妈妈说，反正就是一些很不好听的话，然后我反正那桌也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我任何一道菜我都能给你做出文章来。你这道菜给我上的莴笋，我说咋的？你是嘲讽我就窝囊，怎么什么的？我也不买
单。哎，我记一下。
就是
霸王餐小妙招，
就
是
从就是我小时候吃饭就这样，就是第六个菜上鱼。这个甲鱼，这个我是最近听说的。
哦，甲鱼是妈妈新编的，最近
可能是新编的
消费者陷阱，
可能是新编。但就是说，我就说这个东西就是。在长沙碰到的事情一定要投诉
哦，
是的，就一定要投诉，就不能忍。
我现在投，
现在投也可以啊，就你我会让他退钱的，都你肉坏了，我会把他，我会。
那我这样呢？我先点五个菜，吃到一半我再点鱼。
那是纯坏
啊！你这个就叫寻衅滋事啊！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老长沙烧烤会再送你一个菜，就送你个小菜或者凉菜
哦，要过掉
那一个，然后再给你上鱼。就如果你是这玩这种套路的话，他们也有招。
哇、
wow、哦！啊，是最后的菜也不能上鱼，还有
哇、哦、哇，在长沙做鱼好难呀、
哦！是的，
我的天，
怪不得长沙没什么鱼馆呢。
哦，我们北方没有，
我这长沙有，外地好像也没有吧？我不知道，反正就长沙有。
这个我觉得开餐馆碰到这种事儿，碰到这一桌这样的客人也挺窝囊，我感觉。
但一般长沙开餐馆的都会受到各种教训，除非你是外地朋友来的。
嗯，
就如果是老长沙那种。搞餐饮搞得久了都知道这个规矩
哦，他会注意一点。
对，
那你在感情生活中会窝囊吗？
我没谈过恋爱。
你骗人。
我感情里面窝囊，我挺窝囊。要看，就如果我特别喜欢的，我就会窝囊。
嗯，
我现在没谈过恋爱，但如果我谈恋爱的话，我碰到特别喜欢的，我就会窝囊一点，就是我会比较放让一点。但如果就是普通喜欢的。我就会比较公平，你不要像是这样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你窝囊一点，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你会窝囊一点？
就他让我现在回家，我就回家。但如果一般的让我回家，我就会把他电话挂掉，
然后再回家。
是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虽然说有点难听，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她那时候就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家，马上回家，我就挂掉了，我就回家了。
哦，那会儿你是在外面喝酒还是？
对，我在后面玩喝酒，等我回家我就回家。那如果就后来那种不是特别喜欢的，就也不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没有那么迷恋的，他让我回家，我就说
本来当时要回家的，结果我要再撑两个小时，
不至于，我就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家，然后把他电话挂掉，然后晚点再回家。
爱与不爱真的好
明显，哦，只是说
是这样的，你别说难听，但是就是这么个事情。
那个不叫窝囊，那个就是他 就是对管你嘛，就是相当于就是关心你嘛，你这么晚了别在外面待着了，回家，这是一种关心。
他一般不会这种语气跟我说，滚回来，滚起来啊，跟老子这种东西。
哦，
就是、这就显得很窝囊了，
说明、
有大哥说二哥的感觉不就是吗？
我不会擦脚，我擦脚都是主动的，我不会说你让我擦，我帮你擦。我也挺窝囊的，我也挺窝囊的。
所以你也不会吵架，也不会跟情侣吵架。
我吵过架，吵架吵到后面呢，基本上都是，他输，他认怂，他认怂，我道歉。嗯，
他认怂，你道歉。嗯，
就是我觉得他认怂了，但实际上是我道歉了。反正就是我吵架吵的极少极少，一般吵架就是直接分手。如果我谈恋爱的话啊，就一般吵架就直接分手。
啊，你跟。只要吵架就是分手，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最多一两次容错吧。
好严谨哦。
吵基本上就是我之前想象中的女朋友，我就会跟他
书里面的书里面的，
我就会跟他吵架就分手。
就我在侧面看他特别好笑，他的嘴唇一直在抖，显得人很窝囊。
有人在说谎。
是的，他就说录这一期我最适合，我说我为什么最适合啊？就是我看那种，就是发那个海报，在那个群里面说，我觉得黄伟龙最适合这个话题。我说我 gang 我 swag life， 我为什么是啊？我不理解，我觉得我挺凶的。
哎呦，
凶吗？
不予置评。
你在职场里会窝囊吗？
就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我会去做。那不叫窝囊，这叫认真上班、这叫热爱工作，这不叫窝囊。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非法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
非法的？
他要你干啥、啊？
你原来单位还有非法的要求？
不是，就让我
那你打非法吧。
你之前在缅北上班吗？
让我加班。
哦。
让我加班，我就不去。
哦。
我就真不去，我说不去就不去，反正一般也没人注意到我。我之前在那个单位上班，就是我记得有段时间他们一直加班，加到国庆，连续上了三十几天班。
啊！
就周六周日没放假，就连续上了20几天到30天班，我照常休息，我周六照常休息，然后他们那几个人还是在上班。
你关系蛮硬呢。
是是，
的确有一些关系，
肯定是有点关系，不然早走了。
没有，我因为我其实我跟其他同事不一样，我还是挺喜欢我们老板的，就他老板对我还是蛮好的。
哦，真的有非法的事儿。
没有非法的事，就我，但是你要我加班这种，而且不给我钱，我肯定不愿意。你给我钱，我愿意加班，
还能跪着上班，
只要够
够
不是，一般职场里有的时候，他除了正常工作，他会有一些老板个人的一些什么，比如说原来我在台里工作的时候，我那个办公的这个桌的旁边就是我们有一个台球桌，我们那台长那时候特别喜欢打台球，打得又菜。他去了那儿没人跟他打，就喊我。我那时候可能我也很忙，我甚至有一次跟他打台球，我都耽误了直播。
他能帮你摆平啊？
六点的直播，我6:10才上去，俩人打得太投入了，最后几个球，嘎！你想我想，后来导播喊下来，
同步了10分钟，
你怎么还在这儿打台球？说谁谁在上面一个人支撑了10分钟都，我说啊，我一看表，哎呦，我说台长我得上去了，我还第一时间我还跟台长说，哎呦不好意思台长我要上去了，
报备一下
节目，台长说，哎呀呀呀，赶紧上去吧，赶紧上去，那这把算我赢啊，这把算我赢，
台长，
这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真的也不想跟他玩，我但是就是也不太会拒绝那个时候，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让我。送下的孩子，我那时候不开车，但是如果你让我送下，或者说帮领导明天早上带个早餐什么这种东西的，我虽然没做过，就是没有要求，但我觉得我会同意，我会去做这个。
哦，带早餐我也做过，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台里，我带我的那个编辑老师，一开始就是早上编早新闻，我俩大概是6点多就到台里，我是出于礼貌嘛，一开始我就是会给他带早餐。之前这么多年没有人给他带过早餐嘛，一下子就后来他带他的仔一起来上班。
这个叔叔会给我们带吃的。
我除了要给他的仔跟他带早餐，我还要带他的仔玩。你说早上7点钟左右带仔玩，我那时候都我的妈呀，就只能带他逛逛菜市场啊，这孩子就楼下就是那边菜市有菜市嘛，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点什么什么的。哎呀，现在想想 主要是跟那个编辑老师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理由拒绝他，就领导让我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他。就我觉得这件小事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要我
原则的问题，
对，也不是什么原则的问题。你们会这样做吗？你们碰到过什么？就比如说领导让你，就让你帮个忙，帮点跟工作无关，让你帮点他家里的事情，就比如说什么给他去拿个快递啊，这种东西，你们会拒绝吗？我很好奇。
我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
我喜欢拿快递。
你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
对，因为我之前的公司都是
没有老板，
比较平等的那种。
哦，创业公司。
嗯，对，小公司，扁平化管理。
哎呦。嗯，好专业，
就是没有几个员工的那种，说扁平化，
就像我们
我以为都是扁平族呢，
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机构的那种。
伟大爷让你去楼下拿个快递，
让你去郴州拿个快递，楼下底下就去了。
郴州
没有快递，
就如果有的话，你会去拿吗？你去拿，你不会觉得自己窝囊吗？就如果他让你去拿，你不会觉得自己窝囊？
如果顺路的话，我就不会。
你如果让你特意去拿，
特意去郴州。
夸张了，真的夸张了，换个近一点的，
那你是要调你的岗，我跟你说，
在郴州也开了分俱乐部，
换个近一点，就那个
武汉，
就步行街吧。你会觉得窝囊吗？或者说你会愿意去拿吗？
我会觉得我疯了，
我没有，我在考问答，
感觉把我分配到那个屋顶，
我跟我疯了，我这个。
我
哎，没事，我遛他们玩儿。
我还是觉得这个不叫窝囊，帮下忙。
我感觉不，我感觉会想他为什么偏偏是我呢？那个快递有什么？
你想的挺多的耶，为什么偏偏是
我？
我
觉得他可能会去拿，但是他在拿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内耗。
对，我会想很多。
对，他应该是那种，
因为 Yuki 是一个社交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的人。
对，
因为白天基本上我们见不到 Yuki。
对，
你是会逃避这社会上的社交，会觉得会很麻烦很累。
对，
你就是在逃避，所以说就白天不出门。
对，因为我感觉社交就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冲突，就
你就完全是躲避型的人格。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窝囊的一种，就是你在逃避吧。
是的，
嗯，就是你觉得跟别人社交会很累是吗？
嗯，而且我会很担心我说错什么话让人不舒服什么的。
但是你外面除了我们俱乐部这帮朋友，你外面还有别的朋友吗？
好羞辱人啊！
郴州有，
有一些，但是也不怎么来往。
那就是没有，那就是没有，
就是会有微信关系，
会点赞。
对对对，
我觉得它代表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那种作息情况，因为不光他，我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一种作息。就是不想跟别人接触，然后就是逃避，就是接触觉得很累，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不知道怎么处理什么的，就是逃避型的那种。但是有时候那次我还跟帮 Yuki 梳理了一下，我说晚上如果咱晚上这么有精神头，是不是晚上可以干个夜班？我跟他说让他去里三面馆去当主粉
主理人，
去当主粉。对，你晚上这么有精神，哇！
那
找个24小时粉店，
我可以跟你合作。
好，你出资，
我晚上没事做，我也。
你能出
多少？他晚上一个人在家，其实朋友们也都睡了，他聊天也找不到人，就自己就一个人重复的过两个小时点一份外卖，过两个小时点一份。
你在干吃播吗？是的。
这个外卖点过来之后吃两口，嗯，不想吃了。过了一会儿又点一份外卖，然后就所以他是这种生活状态。
嗯，我觉得很好啊。很开心，
你不说一下就待在家里，这也不能叫窝囊废了。
精神的世外桃源，
就是、纯废是吗？就是
纯废，
纯废。
对，
当废人真的很快乐的。
就是害怕也算窝囊，因为害怕社交，
对，
又回避冲突。
嗯
嗯。然后你们对于边界感，因为我就是一般我们对于社交这个事儿定义，包括是怎么的，就边界感这个词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觉得自己的边界感是很明显的？还是很模糊的，
很模糊，我是比较模糊。就别人跟我聊，我都一般都是顺着别人的茬去聊，越聊越聊，他也聊不了多跑偏，他也不会上来就骂我。
谁会一上来就骂你呢？
也是啊，就是，就我觉得我这个边界感还也不是说列的特别清晰，反正我有一个，我觉得你不要骂我父母这种。
哦，
你就
孝顺，你跟卢超应该能聊到一块去。
孝道，
孝道， 哎，我感觉我是那种我自以为边界感很强，但是他大家都觉得我边界感不强，就是只要对方强一点，我就会服软。
Yes, yes, yes。嗯，
我就会屈服。
但是你很难遇到那种人，
强硬的人吗？
对，因为他们一般都白天就是工作。凌晨三点还很强硬的人，我觉得也比较难找，是吧？
那只有十八岁的小男孩了。
好，你们认识推荐给我。
身体蛮好。
我哦，对，我这也是我白天不怎么喜欢在线的一个原因之一。就别人提什么需求，我可以假装，也不是假装，就真的没有看到。
他其实白天都起来了，他就是骗大家的，骗小马，你知道吗？他也不想找他的，怎么
着？我在立人设，
我帮你派他去郑州拿快递，
甚至我们都不敢排 Yuki 下午场的演出，就怕他起不来，
错过了很多工作。
你呢？你就觉得边界感？
我觉得我以前确实没什么边界感。但是就是这几年就是边界感会越来越的清晰，就是因为以前就会觉得你确实比较闲，嗯，就很喜欢去跟别人社交去怎么的，然后你就会因为你爱社交，你爱交朋友的话，你的边界感就会很弱嘛，嗯，然后最近几年就不太爱交朋友，就边界感就会越来越清晰，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人你没有必要跟他保持这么近的距离，
对
对，很累的，因为你跟一个人保持很近的距离特别累。
你老婆吗？
哎呀，花光我所有的精力，说实话，一天。对，因为确实，对。边界感，边界感，其实大家有一点就可以了。
其实边界感这个的成立的前提是，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这个是有一个主观判断，就是之前我也有存在，就是谁找我什么的我都 OK， 我说但是让自己很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窝囊，你所有东西都别人帮你判断，别人你听别人使唤，我现在就是有些 无用的社交或者无效的社交，包括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的，我基本上都是会拒绝，之前是怕拒绝的，就是怕拒绝也是一种窝囊嘛，就别人说什么我都答应，后来不是了，我后面我都会微信，我有的时候我也直接就不回，不回复，因为我有时候微信太多了。嗯，之前是会担心的，现在就不会，就是我感觉这个之前还是太在意一些东西了，现在反而不在意了。
那我确实我之前就说的这个点有个边界感，自己肯定是有一根线嘛。嗯，就我就说你不要骂我，我就骂我真难受。我之前在上海有一次打出租车，我刚去上海。我在路上我看到出租车我就拦他，我说我要去哪儿，他没听清，他就开始说话都说不清楚，然后说了个那个辱骂我母亲的话啊，然后我就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有两个朋友在那儿，我就一下子说嗯我一定要就是骂他骂回去，嗯，我说你个哔哔哔，然后他就停在路边，他下来了啊，然后我们三个就往后退嘛，但他个子也不高，我1.65米，他还没我高。然后他过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对骂，但是有一个是男生啊，我们两个女生在那对骂。对骂过程中呢，就是他就开始
女生啊，
就不是我跟我另外几个朋友嘛，我跟我另一个女生朋友在开始骂那个师傅，师傅也开始骂，我们也骂不过他，然后他就开始上手了，
两个人都骂不过他
啊，他就上手了，他就开始推搡。然后我那个男生朋友，还有一个是男生朋友，他也特别窝囊。他在那边呢，他也不拦谁，他就拦我们俩啊，在那边说哎呦呦，算了算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就然后最后，然后这个人也看我们三个人之后，他就骂，又骂了句哔哔哔哔哔，他就转身他开车就走了，我们三个人就留在原地，旁边有个那个上海阿姨跟说，哎呦，他的车牌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呀？
阿姨是真记事儿啊，
真记事儿。然后我们三个就开始哭了，然后我们就报警，我们就报警，我说我们被打了。然后我后来想想，我要但凡打赢了，我都不会报这个警的。然后我们
当然报警的是他，
我们去警局之后，然后他说车牌号多少，我说忘了。然后三个人坐在那哭，所以就我说你不能骂我，你骂我我有点。
哎，你不能在那个网约车那个软件上面投诉吗？
那个还我还很年轻。哦
哦，打的出租车应该
对，就是出租车乱拦的，
有点窝囊的，有点，
好笑，
有点三个人在那里哭，三个人被一个人骂了，三个人在那里哭。
这个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刚进入社会的时候，这个比较常见。我那时候来长沙的时候坐那个出租车，我明显感觉他这个表不对。他这个表跟秒表似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我从那个新沙汽配城打车到广电收我25，就很短的一个收我
很短，很
对我明显感觉到这个车的上车那个就那种，但是那个人流里流气还挺横的样子，25，嗯，我就给25，下了车自己会可能内耗半天，
当时就应该站起来。
站起来就车子你也站不起来嘛，车子出去了，把天窗打开，我要站起来嘛，没有，就当时的那种
站车，
你这个反应还是给了钱，给了钱之后你反应过来之后会内耗的，明明8块钱起步价的事儿，我给了25啊，就是那种，就是这种内耗很难调整。
嗯，但我现在会找一个方法，我安慰自己，
怎么安慰？
就比如说我要也跟他一样花8块钱花了25，说哎呦我善有善报。
啊，
太对了，我是说日行一善，
对，我说就是
破财消灾，
对，我说日行一善就相当于这个气球给孩子买气球，这边气球只卖5块钱就可以，我他跟我要20，我也给了，我才日行一善，不容易，不容易，
是不是因为赚的多了？
嗯，
是不是赚的多了就没那么在乎了？
不是，我之前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呀，
不是，我是说就是现在赚的比之前多了，就会觉得是小钱。
你还去拿快递吧你
他很难回复，因为前半段是真实的，后半段不知道。哎，
我广州有个快递，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特
指要去开花了 UK 救救我们快哥、
哎、好久没有演两排演观众的场子，没有，我不是特指，我是说
我
自己也是，
就是这我觉得跟钱没关系，
是吗？
对，跟钱没有关系，就是是长期自己 PUA 自己。
对对对，我会把一些所有我觉得不舒服的事儿给它合理化。
对，
就是我是血糖高，我不能喝奶茶，但我又特别爱喝奶茶。
那
你
怎么办呢？
我这个星座是一定要喝奶茶的，就是
什么星座？
瞎说的，就是自己安慰自己，
给自己找理由，
找个理由。
就
是
你窝囊人，一定要给自己多找一些
理由。你这不是找理由，你这是不健康了、啊。你这是你血糖高要喝奶茶，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找理由伤害是自己啊！
我就给自己找理由，这个事情还挺管用的。
对，
嗯，是周六了，吃顿好的了，那种周六了，周日了，吃顿好的了，周一了，怎么又吃顿
好的
了？对，
被人欺负了，吃顿好的。
你找一找，要吃顿好的吧。
今天跪下了，吃顿好的。
跪下了，挣了500块钱，吃顿好的。
我想了一下，仔细想了一下，500这个定价还是有点高了。我刚刚一直在想，我
还能低啊？
你今天就想赚钱回去是吧？啊，
300块钱，然后私信我。
打下来了已经。
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个画题目的时候啊、嗯，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窝囊啊，跟那个钝感力强是一回事吗？
我觉得不是，
钝感力强就是
意识不到，我都意识不到自己。
钝感力强是完全 get 不到这个情绪。嗯、你看着你在这边已经急得齁齁的了，他不知道为什么，
除非你装钝感力强。
嗯，哎，我有时候会
你装钝感力强，你装自己没反应过来，就是然后就被他欺负了。实际上你自己钝感力强，真正的钝感力强是。不算的，
装钝感力强也太傻了吧？就感觉就是，
那、
很
好用哎，我觉得。
哦，这没法装吧？我感觉，那、反应那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感觉，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他欺负你，就是想看你破防的样子，但是你装钝感力强，你假装没有听懂，
嗯，就显得会智商很低的样子，那不是钝感力强？
不是，或者你，不是假装听不懂，或者你曲解他的意思，故意，就感觉他有一点恶意，但是你。你把它曲解成善意、
啊、还是晚上出来玩吧还是
我的意思 UK 说了这个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你可以还有两面意思嘛比如说他觉得他在阴阳你、也有可能就是他没有那层意思
对
你说的装钝感力就是你强行去觉得他不是在阴阳你
对
也是一种窝囊的其实就是、
对 你说这个窝囊跟钝感力强我也想了一个 你们觉得吃亏这个事儿是窝囊的人就得吃亏吗？还是说吃亏有的他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光是因为窝囊，
不光是因为窝囊，有的因为不在乎。
反正窝囊肯定会吃亏，这个我知道。
吃亏是福。
又开始 PUA 了。
我觉得就有的人就是因为不在乎，就这点亏我不在乎，我花这点钱就是比如说经济上的亏啊，就是我觉得对我没什么，我吃亏就吃亏呗。
啊，那我找到了我的新的边界感了。
这我不知道你们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我能理解，但是我认为是可能每个年龄阶段吃到的亏不一样。我现在、
吃到很多种类的
亏，吃到很多就是你们跟想象不到的一些亏，
也吃看到你吃了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红利的。
你
脸上是沉重是吧？
你去海南拿快递，
我去海南，我去海南，海南连开花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脱口秀这个象牙塔里头，有时候我出去就外面的一些那种环境，他们根本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那外面的社会规则是就是长期的那种规则，因为你完全不适应他们的那个规则跟玩法，就是说话他们聊的东西你也参与不进去。我这个人在行业内，在我们这个圈内算是一个社交，就算是个对，算是一个社会人了。但是一出离开我们这个圈子，去到外面的那种场景，跟个纯傻逼是一样的。
什么场景？
就是很多那种
会计公司，你要
看不是体制内的那种场景啊，些领导的那种饭局的那种场景啊，或者他们的会议啊，找我参加他们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学习什么会，什么什么新阶层人士各种那种不同的，哦哟，
杰出青年开会了，
就在里面，别人说话我都不懂，说啊。有的还说的是方言，我也听不懂。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全程嗯啊在那儿，就是那种。然后
是陶喆吗？
对对对，然后
啊啊哦，
那当当当。
然后开完一个会，我都不知道，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然后过了两天找我要票，我说啊，他说啊，那天不是都说好的？我说啊。啊！一找我要票，要个十几张、二十张的，
我靠！
就是这种你又不能拒绝的一些，哎、这种
都给了，
天
哪！你就得给，
给不？
得给啊！就完全人家是拿你当便宜在占，咱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是，
就是本来跟你聊别的事儿，聊着聊着，最终目的就显露出来了啊！那个票你给我留十张了，我带我们领导，到时候看看你咋办，你咋弄？也
不
能说我们一张票，我说我们一张票是多少多少钱？你是微信还是支付宝？那不可能，我就那
你让他们去开花看吧，开花票都卖不。
这种亏吃了太多了，但是没办法，就是你根本就跟人聊不到一块去，人家还什么事还老喊你。
你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呢？
我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对，哎，你们会听不懂方言，然后一直啊应别人吗？
我
会
啊，我也会，
基本上都会，基本上都
会。我上次去我
普通话也会，
去我哎，普通话都听不懂了，
听不清。
这有时候我听别人说话，其实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普通话更难听懂啊。
对外国人来说，
哦，对外国人来说，这啥呀？
不是他说的话，就是话中有话的那种套路的那种话，
对，
讲的文言文。
就是他
说的也是不会理解的，
他说这句话明显是另外一层意思，但是你听不出来，
有隐身意义，
我钝感力强，你是
他还钝感力强，
就是不懂，
就是不懂，
就是不懂。要我昨天那个饭局
装懂，
我昨天饭局人家到最后开始倒茶的时候，是比我更高的一个人在。
吕博伟吗？
不是，
你是不是弱智？
我在装大感力，
我要骂人了。吕博伟吗？
我跟你讲，我带 Yuki 出去 ，Yuki 我带出去参加三次饭局，这边能倒闭，我跟你说。因为我在这种饭局里已经足够傻逼了，知道吧？就是我们的投资人，他就是他。他到最后再给我们各领给我倒茶，倒到我这的时候，我前面那个领导就已经开始讽刺我了，哎呀，怎么哎，因为什么他得倒茶什么的，我都没意识到这个场景应该是我倒茶的，没有，我当时人家来倒茶的时候，我还敲了敲，我还听懂到了，
学了一半，
哎呦，
我刚想说
晚了，
我刚想说我也经常这样，你还敲了敲，那我没有，你都敢力强，
下回就得敲一敲啊，
我敲打他的头，
对，我
半夜三更来找你，
下跪，你
跪下了，
然后我知道他在讽刺我，但是听说的是方言，我就。我也没太听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是在讽刺我，我就
就挺你了，不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觉得就是人家说你不懂事嘛，就是那种，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难，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在那种场景下挺窝囊，但是我觉得那种窝囊是一种职业性的窝囊，你没办法，那在那种场景下
就你到这个地方
显示得很强势，对，你在那个里面你就是最最最差的一个，我很难想象，真的下次有这种局，我带着 UK 带着泰迪。
是什么局？
我说是这样说的，在我当那种局里面，那我可就是个鹌鹑了，我也一句话不说了。
我以为你会站起来倒茶，
他跟我倒杯茶，我就扑通跪那里跪了。
然后说三百的，
我还不敢问他要，我只敢问你要。
那我要500，给你300。
中间商量哟，
一个膝盖100。OK， 我们就聊这么多。其实接下来可以跟现场的朋友来聊一聊了。我们今天聊这窝囊，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窝囊的一些事儿，包括刚刚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当中，就是到成年之后，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场景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窝囊的时刻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首先第一个窝囊的就出来了啊，就
很自信的窝囊了。
如果说不想承认的话，就说自己有个朋友就可以。怎么称呼？
小范
啊，小范啊，
小范，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然后就大概4年级吧。嗯，然后呢，当时小学那个6年级的大哥，嗯，就放学的时候他会找我要零花钱，然后呢，但是我家里是不给我零花钱的，我身上是一毛钱都没有，和我要1块钱。我不是说没有，我实在没钱嘛，嗯，但是我说的是不给，但大哥就，
啊，好硬气，
大哥他就打了我，然后我就很硬气的还手了，没打得赢。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觉得很窝囊，我觉得我4年级没打赢6年级的，我觉得没什么窝囊。
零个人说你窝囊好不好？你是
还手。最窝囊的事就是说大哥打赢我之后，没在我身上找到他想要的那种也不解的眼神。让我很窝囊。
哦，就是你觉得没钱很窝囊。
对，他就是收了我钱，他就觉得很无语，他就你没钱你装什么呀。
他在展示他的强音，我听出来了。
然后这个大哥他就是回了学校，他还跟大哥圈里面发了尾破，说这个人穷光蛋，不要找他。
大哥还有个圈子呀。
对，那个6年级的大哥他会回学校说讲啊，这个人没
钱。一个学校能有几个大哥呀？
每个班都会有个大哥，每个六年级的每个班都会有个大哥。
避雷这个穷逼，
四年级有个系编，挺横，但是穷横穷横，
就是说你费了力气还在他身上挠不到钱，
避雷了家人。
你们学校治安真差呀！
他是真的一点没窝囊的，我没感觉到一点。
我觉得挺硬气的，
挺有底气的。
要有人问我要1块钱，我会去找人就是搜集。我说
你去找2年级的要。
对，我以为他说我哥，我去给你借。
Tough。
就后面他们就不会再找你了，对不对？
对，整个年级都没有人找我要钱，
挺好的，
名声打出去了。
你凭什么嘲笑别人？你
不是？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我就是有你也不给，嗯，你当时有的话你会给吗？
我会给。
他是口误了，他是口误了，
原来是因为穷，我以为是因为你就是坚持不给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有钱，大哥问我要钱，我会很社会的给。啊，大哥，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
拿拿
是。如果别人认为我是穷的话，我就觉得很窝囊。
哦，是因为穷。
我们小时候遇到这种孩子，我们都不敢去惹。
哪种孩子？
就是我们如果问他要钱，他不给，我们会害怕，就是那
种。不给吗？你喊了
反而会给他点儿。
你不给就不给吗？你这是。
那你是因为小时候没有零花钱这个事儿会觉得很窝囊？
对对，会，然后就整个都会传，因为别人有零食吃，我没有零食吃，然后就一般会伸手要，也会觉得很窝囊。
哦，就找别的同学要
零食。对，你就给我吃点这种形式，他会不仅没有面子，你还要去丢袋子。
哦，那你可以不吃啊！你那么横的话，你可以就是拿来。
还是馋，还是馋，
又穷又馋。
对。
OK， 行，其他朋友，另外一位 OK， 那位朋友，那位怎么称呼？
我叫小鱼。
小鱼。
然后就是说到钱这个事情，我有两个事情想讲。第一个就是大家应该都有朋友跟你们借过钱吧？
有
没有？
借完之后好意思要吗？就是我朋友前段时间跟我借钱，然后他确实是有急事。我是一个从来不借钱给别人的人，因为我觉得很难要回来。但是呢，当下我不好拒绝。他就问我你身上有多少现钱，我说啊大概有那么多。他说那你都给我吧。我就转给他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是我第二天就还给你，结果第二天他是我同事啊，他没有来上班，
跑路了啊！
我当时心里我一边在工作一边在想说他今天怎么还不来，他是不是跑路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到临下班那个点我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你今天怎么没来呀，他说 家里有点事情，我说啊，那就更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说钱这个还钱这个事情了。
我问一下，你借给他多少钱？
3000。
哦，那挺多的吧？
天
哪！然后
几百块钱就……
然后主要是那个钱其实是我留着要买演唱会票的嘛。哦，我讲的是在我买票之前，他能把那个钱还给我就行。然后在这讲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一观站的忠实粉丝。
哎，我们这业务拓展了，来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现场来帮你要一下子。
他现在还没还给你吗？
他听到的话应该会，就是如果
他现在还没还给你吗？
没有。
你给我500和他的地址。
你是要过去跪着要是吧？
是的。
这个在长沙叫看牛，这个
看牛是违法的，就把它关起。我上去求他，那不就不违法？
你过去给他跪下，再赚500，然后赚1000。你是想看谁的演唱会啊？
黄子弘帆。
哦，已经时间已经过了吗？还是
开票？
没有没有，就是在等开票。
哦，那赶紧让他还，你就不还你都看不了。
火车票也没买。
啊，还去哪里？
那是你全部的积蓄了，那3000块钱，
你都借人家了。
我
也是，留了200吃饭。
你这样，你现在拿出手机，让泰迪帮你发一个短信。
现
场他一会儿可能他不知道这会儿在不在门口，因为他一会儿要接我走。但是，
男的女的？
男的，不是，没有那个意思，不是不是，真的就是纯同事朋友。
男生
朋友，嗯，
男生找你借钱不还。你还借给他了？
他天天会来接你是吧？
他接你去干啥？
他是准备用那个司机费用抵3000是吧？
你扫这个码吧，等一下我就。
等一下，他就给你一个把他围了，
直接
帮
你要
了。老师，
我现场的业务真的好复杂呀，看帮要债了。OK， 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说到加班的那个事情嘛，就是我以前的那个工作加班是不给加班费的。但是呢，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我还蛮窝囊的，就是我口头说着我们00后不能屈服，但是还是把班给加了。然后现在这份工作就是面试的时候 HR 跟我说是双休，结果入职之后发现周末还是要值班的。哦，旁边这位是我的 HR。
你是来现场复仇的，我发现你今天你这两个事儿，你要点两个人。
我感觉你是来展示你的边界感的。
但是我为什么说但是，是因为我现在这份工作加班是有钱的，就是你周末加班或者是节假日加班，节假日还翻倍呢。所以上一次我国庆去相麻看演出的时候，我是抱着电脑看的，但是我有加班费我忍了，就是我觉得可以给钱就可以。
我们经常在这个监控里看到有些观众在看演出的时候把电脑打开，让那个屏幕在那儿要做什么东西，一般我们都会拍下来，然后在后台狂肆的嘲 , 、啊
啊、我那天加了一整场。哎，
我没有笑啊，我没有笑。
我们经常我们后台监控是能看到的。
我们都在。
对，你们俩都在
能看到。OK， 那我跟你说，00后，他刚说00后不屈服吗？不加班吗？我跟你讲，我们80后当时也是这样的。我说80后绝对，80后我们不加班或者怎么的，90后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个大家一开始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说00后会比80后更怎么样。其实都年轻的时候刚毕业都是那种性情的，但是到最后都会被社会
都会失业
的，
都会被社会所鞭打。
双鞋嘛，没办法。
对。
我在工作上唯一没有屈服的一件事情是我毕业第一份工作，当时说3个月转正，然后我转正述职结束之后通知我转正结果的时候说要你推迟1个月转正，我问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老板觉得你的 PPT 做得不够精美。
啊？你是什么行业的工作？
新媒体行业，就是做博主 MC 的那种。哦，
然后你 PPT 嘛，我 PPT 这都不早淘汰了吗？这个东西。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拒绝了，我直接跟我的主管说，我说要么我现在走人，要么你现在就给我转正，我不接受1个月转正这个事情。
那你后来去哪一个公司了？
然后他不是第二天他给我转正了。
哦，
因为他还是离不开我。
这也是属于自我安慰的这一种。
自我 PUA 吧。
但是起码结果是好的嘛。
响应一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东西。 OK
的，是的，是
很厉害。
那我们这个抛动给 HR 来所以当时为什
么
要骗他呢？
没有骗他，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周末是值班要给钱的。
哦，所以说他当时理解的是双休，那个值班这个事儿的，
其实是双休，他
是双休，不用来公司，
哦
嗯、但
是
要干活，然后有钱拿，
那就算是
居家办公。
小替这个公司解释一下。OK、
对对，我们公司这个我们都会说的，不存在骗他的。
什么公司啊？我听一听。
那个欢迎大家有需求找我们会火哈，我们说会火就会火、
哦、
会火就会火、
哦、就在隔壁，
我们会火，会火不是在我们这地方有一位、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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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在旁边，我们公司就在旁边、哦、北城，就在北城。
OK, OK, OK,
我有好多前同事在那里
OK, 其他的朋友，其他的朋友来怎么称呼？
可以叫我紫菜油。
紫菜油。
嗯，
我只听过菜籽油。紫菜油没事没事。
我刚才想就是听到说消费场所的，我从小不管是跟家人还是朋友出去吃饭吧，服务员我从来不会坐着去喊他们过来，我会自己站起来去找他们，
哦，
然后跟他们说，
哎，
这是一个
老婆爷过来是吧？
没有，这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啊。
对对对。
但是我有朋友也说过，说我没有必要这么做，包括我爸妈也跟我说没有必要这样做。
这不是窝囊，这是有礼貌。
嗯，这是有礼貌。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更窝囊的事情
啊，您说一下。
前一天我和对象出去吃饭，然后。嗯，吃完饭准备晚上去看一个 live house， 原本比较赶时间了，然后我们俩点了一份菜，然后他一直没有上，我们俩还想着说会不会就是他不是预制菜比较慢，哎呀，结果他真的就是上慢了，然后他们送过来的时候，服务员跟我们说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上菜上慢了，然后你的饮品和甜品我们就送给你们了，然后我们俩完全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还想着给他写好评，然后回头想感觉这个事情都不太对劲，我们俩完全就没有意识到，比如说像催促啊、上菜速度慢啊这些情况的，我从来在可能消费场所都不会说。
我感觉是你们俩钝感力太强了。
我感觉是你们不在乎，你们不在乎，
你们
就不存在
乎。你们是都是慢性子。
不是，我觉得我们俩都不是，而且我们俩还赶着要去 live house。
哦，对啊。
啊。
那我听你说话你像是个慢性子。
对啊，我也觉得像开了。
但是人家也给你送了东西，然后
就是我们俩完全没有想着要去催单，就包括我点外卖我也不会催单。
他如果一直不上你们一直在那等吗？要
可能会，我感觉。
那 Live House 还看吗？
哇， Live House 那个明星有多不喜欢你们输给了一份菜，我去。后来赶上了吗 Live House？
那个赶上了。
哦，那也还行，就没耽误事儿。
对，
对、嗯，我觉得跟性格有关。我听他说话，我感觉性格是一个慢悠悠的性格。
是，
对。
他说你女朋友也是这样的吗？你把话筒给女朋友，
他
说两句。
我们只是听你说两句话，看看是不是。
嗯，没有没有
啊，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啊，你俩很搭，真的，你俩很搭。
疯狂动物城两个书坛，闪电
找到
你，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训练自己有这种。能力
什么能力？
你下一次你就是那个菜，就算没有上的很慢，你也可以训练自己去催促一下。哎，那个菜可以快一点吗？
曲线指
示，那就是曲线指示了。
不是，它是一种训练，就是我们有很多能力是可以
训练，是
训练
人家服务员莫名其妙的，我刚点你要你那个唠叨还掉一点点
沙子。我的意思是你不用那么，比如说、
啊、你自己跟自己口喊，快点来，快点说，没有人，
就是你不要态度那么差，因为有的人可能催着说，哎，你怎么还不回？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上点菜的时候，他稍微慢一点，你可以说，哎，先生那个菜可以快一点吗？就是你可以这么去做。
他。吹模子了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以前也没有这种能力，但是你其实你会觉得你做这种事情其实不会造成任何
事。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我后面吃饭都去找那种有那个沙漏的餐厅，就都可以放一个沙漏，沙漏漏完这沙漏它这个时间会卡在这，它卡你时间嘛，你就不用你催它这个怎么的。后来我去家发现那个沙漏不漏，
我也发现过，
对不对？有没有？
我也发现过，我不在说跟你一起吃，
我发现好几次沙漏放的是重摆设，它不漏的。
我们那里研究这到底漏不漏，
这就是半天还没上
饭。他也没跟你说这个沙漏什么什么漏完这个里免费，他就放个沙漏，
他就放一个沙漏在那儿，
纯骗你。
你后来跟他说我们这个沙漏漏，他说我也没说沙漏漏，我直接给你上，我就放一个沙漏在那，我们纯。摆设在这儿，我就前段时间在那个一个浏阳菜馆，就是那个沙漏不漏。我后来我吃完饭，我还是跟那个服务员说了一下，我说这个你们这个沙漏怎么不漏啊？他说啊漏啊，漏啊，你晃一下它就漏啊。我说我还全程拿着证，我这么
吃饭心算，
我说这还不上，我这哎呦，气死我了，
三个一。
OK， 还有其他朋友，其他朋友。怎么称呼？
猜猜。
就是猜猜我谁的那个猜猜
啊、哦，猜猜。
因为我刚研一，然后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真的就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只是
那就是你的故事，说吧。
不是，只是带入我的话，我可能觉得我是窝囊的那一个。嗯，就是他，我们研一嘛，然后前一段时间选那种预备党员。嗯，我那个朋友就是很想很想进，嗯、然后他在整个科室，因为我是学医的，然后他在整个科室都说他想去。后面的时候他去选的时候，就是有老师。然后有我们的师兄，就是我们师门的师兄研三的，就是会做评，就是那种投票类似。嗯，他是最后一个人选完了之后，就是表现得很好，因为他是那种大一人，就是不惧怕在台上去说话的那种人。嗯、选完之后他就出去了，那个门没有关严实，他就站在门口，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就听里面的人讨论，他就听到里面有老师说觉得他很不错，然后就听到我那个师兄，就是那个研三的师兄说，他说。不行嘞，他性格有问题，有缺陷，他的说法是。然后那个老师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性格有缺陷？那个师兄就说，因为我是他的师兄。后面因为名额也比较少吧，我那个同学就没有选上，没有选上之后他有去问那个师兄，就是说为什么。然后那个师兄就大概解释一下说，因为名额不够，可能优先研二的了。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其实我还帮你说了话
啊，
就是他说，
的确说了
话呀，说了坏话，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
的确说了话呀。
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帮你说了一些好话，然后我那个同学就是当面说，他说师兄，其实我在门口都听见了。
哇哦，
就是我知道了那个故事，然后我代入一下，我当时觉得如果可能是我的话，我可能就
谢谢师兄，
自己我也不会谢谢他，我可能就自己默默的生气了，但是我可能不会当面戳破，我觉得还是蛮勇敢的。
来说出你这个师兄的名字，大家没有，哇，这个真还蛮恶心的，嗯，但是的确大学的在大学校园里蛮多这样的，
啊、是吗？
是的。蛮多，大陆干过学生会嘛，我也干过学生会，我知道这种人蛮多的，
蛮多的，就当面整理一下都有。
嗯，我们上大二的时候，我们大三的那个学生会的主席找了我们好几个人学生吃饭，都说让你干下届主席。嗯，大概是。哇，真的，那段时间所有人啊，给那个学生会主席那伺候的，
洗脚，
龙城岁月在这里拍，
就是那种。就是
你来当
他其实就是拿着自己一点小小的权利，他
作为做服务，
作为做服务嘛，
是你们的学校好，我们那种大学学生会的，没人敢当学生会的人都
会霸凌是吗？
所以说这个事儿他带入自己，他会忍。我觉得这种事不用忍，我觉得一定要跟那个学长，那个学长以后就在名单里划掉了，划掉之前我一定要当面恶心他一次。
是，
而且我要这个事情我要告诉其他的同学，这个学长是这样的人，对吧？
就
做这样的事情就让别人知道
了。本来其实毕业之后你们也不会有什么交集，
对，不会有什么交集，我就爽一下嘛，对不对 ？OK， 其他朋友怎么称呼？
小何，哎，就是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从上一家公司离职了，然后就是在 4S 店工作。我不知道这个行业是谁发明出来了那个工资打折，就是我们公司所有人，对，就是老板他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公司投资人亏钱了，所以大家的薪资全都要打折。然后我们六七月份就打八折，就我的工资只有5000块钱一个月，但他扣要扣掉我1000块钱，还不包括社保，就纯扣。
天，
然后
他没有原因的打折吗？
对，他就是说投资人亏钱了啊，就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亏钱。
那合同上写的这个吗？这是允许的吗？
不允许的，
就不允许的，
那肯定不
允许啊，但是没有办法。然后这个行业就其他的店可能也是这个样子的，对，然后我们就只能窝窝囊囊的离职了。然后我旁边也是我同事，然后我们老板也会就光明正大的在那个早会上面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够一起度过难关，我就把你们当朋友啊什么的。如果就是对，然后如果他说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就是、这个、
我也遇到了这种事儿。哦、他是我是那个时候那个我以前在那个俱乐部，他要破产了。嗯。他说哎，你们愿意留下来的我给你们分股，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行了，如果愿意留下来的我把你们的工资降成上海最低，我们一起熬过来啊、其他的你们要想走你们直接来仲裁我，反正我现在也没有钱了，就是我们就一起熬、跟着他。我就觉得当初我刚入行我就进了这个地方嘛，我说哎呦那感谢人家嘛，我也得陪人家到最后啊，我就拿着上海最低工资到手是1900，朋友们就
失业保险都是2-3千块钱，
就扣完五险，他扣五险一金呢、啊，他总共是2600多，扣完五险一金是1900多，就是就这么熬，一直熬到他最后，他说他彻底破产了，你们都走吧。 然后我说演出费呢，他演出费，然后他说你不行你仲裁我吧，我就给人家要那个打电话，仲裁打电话，他说他如果要破产他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你就赶快跑，我说行，然后就拿了就走了。他也是
多长时间，这个事情持续了多久？
哎，说了时间感觉更窝囊了，快半年多呢。哎，
还好
还好了，半年多，嗯，没有更花更长的时间。
哦，所以工资打折，我觉得这个时候当时就一个天线就要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公司有七八十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反抗，大家就全都是私底下面抱怨，就窝囊是一个
群体。因为现在的经济环境，大家可能对出去找工作没有信心。
哦，这倒也是，
对吧？这个是这个，就是先坐着，然后再找着，再试，再换，然后试可能换以后就找不着啊，就可能是这样的。OK， 其他的朋友，其他朋友，来前面这位，怎么称呼？
李大爷你好。
老朋友了，认出来了啊。我们一个开放麦演员啊。
谢谢，还认可我是吧？是这样，就是，就是一般就是窝囊的人都会记一件小事记时间特别长，这件事，然后所以我先铺垫一下，就是五年前
你是
真的每天都在想着一天
是
一天，
我今天把这个扣给你，这个内耗的扣给你解
了。是今天突然想起来，就是五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校妈最大的活动金 call bank，就是搞那个，对金科班，
你们的事儿，
就是他是我们这原来的看我们演员，
你们谁得罪他了？
伟大爷，
人家讲呀，
伟大
爷。OK，
来，
没事没事，
拍的是谁呢？这个人
哦，是这样，就是当年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然后那年啊，就是在讲开放麦第四次还是第五次的时候，金科班就上去了，然后呢，当时是纯粹的抽签制，把我抽在了第一个。就是一个开场演员，当时我兜里正好有20块钱，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是100块钱是8个演员，然后呢我想开场会冷，我就把那个当成第一个梗，我就把那20块钱，我说观众们这是我赔你的钱，然后把那20块钱放进了当时的那个赛楼里面，就是那个票箱里面。然后韦大爷为了接我的梗嘛，然后上去以后把那20块钱揣自己兜里了。但是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当时我是从湘潭过来，就从湘潭到长沙，再从长沙回湘潭，那个20块钱是我的车票钱。
我来说一下，我20块后来给你了对吧？
没有。
真没给你吗？
你应该给，现在给。
5年前，
你等会儿，
你给我5块钱，你给我5块钱，我帮你赢回来。
我只要2.5块。
我哎，你是不是20块钱要打车了？
没有，那我应该是忘了那比赛忘了。
对对对，我还要叠甲嘛？为什么当时我就没好意思跟您要？那个，因为我现在都没有上过班嘛，您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老板。就是我见过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老板。
谢谢你肯定我。
我当时
你也去拿快递吧你。
就在父权制跟这个家长的
因为他
这种老板
这种词儿他很会长，他学哲学的你知道吗？
你还记得我？
我当然记得你了。
您知道您培养我，我现在学，我就是为了那个时候，就为了防止老板压榨我，我读博了
啊，
我现在读博了，
还在本校对吧？
对，我现在在湖师大。
哦，去湖师大读博了。
对对对。
OK， 你现在读什么专业？
还是哲学？
法律
吗？还是哲学？
我也学法了。
为了20块钱，
维权。
我一会儿转你200，好吧？转你200，我转你200，我转你200。
我那个。
因为他是河北人，衡水中学毕业的。
哦，厉害厉害！
所以他那段衡水中学，那时候他比那个谢谢写那个衡水中学写的要早。那时候就很早，那时候跟他聊，我说你衡水中学这段是完全能写出来，这段是很成立的衡水中学。但是后来是因为学习，他的确是在湘潭来一趟长沙不容易，中间就是隔了很长时间，可能也没怎么写，可能那时候忙着。好像忙着那个升考研。
对，我第一次那个我们行业就是第一次腾飞的时候，校妈第一次腾飞的时候我考研去了。然后那个培养出来了吕博伟。这个
那也叫没培养出来。
然后这个新人赛的时候我又来过一次。然后新人赛在这儿也没获得什么成绩吧。但是那届就是培养出来的这个乐声。
啊，那更没朋友是吧？
那你听了什么人啊？
你这个
他是细菌吗？
对对，我
出来了。
直接你是见到我们行业的低谷了已经。
医生说：“给你20块钱，别说了。”
就是反正笑骂的两次，这个
是对的。是，
对，两次腾飞啊！我一次在考研，一次在考博，然后就把这个喜剧事业都给耽误了。
你下一次培养我。
你当时是怎么回去的？他把你车票拿走了。
当时我住在就是列一个脱口秀演员家里边，我说我今天没钱回去了，明天我妈给我发生活费，我再回去。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00，你觉得够吗，韦大爷？
这个事情就怪他窝囊，他不敢问你要，他不敢问你要，你知道吗？
的确肯定是忘了，我又不可能，我当时是为了做个梗。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我这个事情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是在哪个场地啊？
马栏山。哦，
因为既得利益者是不会记得的。
完全忘了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他跟我说一下，我绝对会给的。我当时就是为了做梗，就显得观众会笑一下，后面就忘掉了。
我没好意思跟你要嘛，
观众笑了，
就是钱太少了。一个是因为钱太少了，我不好意思张口；另一个就是老板，大老板。
咱那时候压根没有老板跟员工的关系，那时候都是一个纯俱乐部厂牌嘛，那时候没有什么老板的概念，那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在马栏山，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赚钱呢，那时候。
那难怪你拿他20块钱。你的车费有了，他的车费没了。
哎呦，20块钱是不是就其实
转你200，转你200，你完全忘了，一点印象没有，一点。
马栏山确实打车回他家是20块钱的，
你看看，没想到前面的3000要债要到我头上来了，
点名点到200了，就是
我还说呢，就给要回来，
要的还是20块钱，
回来回来说，哎呦，真该死，
不是，他说了后面那事儿的话，我就觉得哇，这个好羞愧啊，但是没有印象了，完全没有印象了，
你也有问题。
窝囊的人会记一些事记一辈子。
没事，多来开放麦继续讲，好吧？继续讲。
5年，
5年，这
我5年，这
怎么快了？深夜梦回那20块钱，
他为了讨回这20，他就考了一个博。我的妈呀！20可以让人。这么大的进步，
5年了，
没有，你跟20块钱关系不大。
OK， 其他朋友，你好，怎么称呼？
叫我小猪就行。
啊，小猪，
我不是来要钱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被遭受过霸凌，大概是5、6年级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我就是一个乖乖女，然后学习成绩很好，班上就有一个有点混的男生喜欢我。但是他在校外初中别的初中有女生喜欢他，然后被那个女生知道之后说要过来打我。正好当时我要上6年级，当时我外婆说，
你要上6年级，
我外婆说我应该要好好学习了，就把我头发给剪短了，就剪得很丑，狗啃刘海那些东西，然后等
很丑。
当时就觉得很丑，然后后来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跟我朋友在校门口买零食，就来了3个初中的女生过来拦住我说，你是不是谁谁谁？然后我说是的，怎么了？他说那个谁谁谁是不是喜欢你？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就说，就你长这样你还能够被喜欢，你丑的要死。然后他们就开始笑我，我当时就长舒了一口气，还好不要打我。
这个底我没有想到啊！
长舒了一口气，还好没有打我。
然后当时我就想的是赶紧走嘛，然后我的朋友就替我出头说，你不知道他当时长头发的时候有多好看，只是现在剪短了而已。
你朋友是个傻逼，不管长的这就想打我了。
然后当时
赶紧打他呀，
当时我就立马警觉起来，我就赶紧拉着他赶紧进了校门就撤了，然后最后也没有再找过我了。
哦，所以当时这个事儿，你的当第一心理想法，你觉得自己说这句话，你就觉得自己还是挺窝囊的，是吧？
特别窝囊。
我觉得当时的是能保护自己的，如果真的
对
抗起来的话，那3个人打你一个，
没有，我估计他们也不敢打，因为当时我们这边有4、5个人。哦，
他们就想过来笑一笑，
对，可能
好像想看一看他，就是想看看是这个男生喜欢的女生长什么样子。
你舍得跑了，就初中生。
其实初中很多这样的，
对，初中很多这种。
你那天如果没剪头发，他应该也是同样的笑法。
谢谢你安慰了我。
对，
笑不露齿。
其实当时我后来回想，现在回想，我当时我那个朋友讲的话也挺伤害我的。哦，这就说明我剪了真的很丑。
你的关注点真的
哪个理发店
里卖钱了啊？对，哪里卖钱？
哪个理发店避雷一下？
读了大学之后，我回想这件事，我越想越不对。
大学还在想，算了，你现在还在想。
动感力比较强吧？
我真的不适合剪短头发吗？现在在想。
所以我大学之后再也没有留过短头发了。
OK。OK， 你看每个人的成长过程经历当中会有一些奇怪的点会让自己记蛮久，
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窝囊的时候其实都其实祸一方其实更多的是自己，
对，是的，
对吧，对，确实没有挨揍啊，相比于挨揍我窝囊一下怎么样，
是的呀，其实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段而已，一种方法而已，
是的，
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一种自动的下意识的一些判断，我觉得其实那不算是窝囊，这种下意识的判断，我就这么安慰自己。
而且窝囊其实确实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坏的坏缺点吧？
对对对，
是缺陷。
看你怎么说了，看你怎么说了，
是人格缺陷。
就如果你那种，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年轻人什么都重要，生命安全最重要。
对啊，
先保护好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不要内耗就行。我那窝囊事儿，谁没干过窝囊事儿啊？都干过窝囊事儿。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内耗，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去让自己难受。就是想解决办法，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事儿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就赶紧让这个事儿过去。
找一个强势的朋友，
对，往前看啊，或者找黄玉龙，然后就是我觉得一定是往前看，不要天天往回头看那些那些事儿的话，
标准的窝囊这些事，
因为你老记那些事儿的话，你会内耗啊，会每天觉得很难受啊，怎么怎么，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忘性大一点是吧，也挺好，
忘性大一些也行，
对对对，
因为我是一个低能量人，我就会感觉我的能力很有限，我就会想着把我的我要保护好我的能量，不要浪费在跟那种不值得的事情纠缠上面，这就是我自我安慰的方式。
我还是最后小疑问一下，就我觉得我很窝囊啊，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一群人都是很窝囊的人，我们出去遇到事儿了，我是会先说话的人。
哦，那就不窝囊。
那不窝囊。但如果说这个里面，比如说你比我再强势一点，我就在后面说，你怎么能说他们呢？对，就是那种。
就是你还是自动会分秩序的，就对吧？
窝囊一，窝囊二，窝囊三。
谁要先出头？按理说应该是谁先出头这个事情，对吧？那啊，如果他没有出头的话，那我就不该出头，是吗？
对，我就换后面，对对对。
其实也行了，就是这个人多的时候会有大家的性格会不太一样，会结合成一个人的性格，在一个小群体里头。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占自己的板块嘛。我反正今天的最后就是想说的是，我那个一会儿微信转你200块钱啊，然后再次对你表达歉意，因为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真的是忘了，因为我不会拿你这20块钱会给我。
他先少，他就
他500，500，500，
五百人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了。对吧，5年我算着每年按着这个给你给你
20块钱买的黄金了当年。
好吧，就是我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录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来听我们播客，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笑马喜剧出品的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者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添加小助手，祝您福寿与天齐。